大家好，
我希望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很好。我是 Brad，我很高兴的来欢迎大家。不管你是从哪里在看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做了一些分析，看看是谁来看我们网络直播。我们发现说，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人在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呢，这光是上个星期就有超过1000人从爱尔兰来点播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也是爱尔兰来的人呢，我想对你特别的欢迎你来参与我们。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在网络直播，不是从别处来的，欢迎你寄邮件给我们。我们想知道到底。你是在哪里来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还有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呢在家里面呢，我们唯一接触的人就是那个 FedEx 的那个送包裹的人，那么还有就是 Amazon 送包裹的人。我们现在呢唯一有接触的人就是这些送包裹的人，我们就成了一个好朋友。还有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能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就变成了那个慢跑的人了。不管是本来就慢跑的，还是后来才成为慢跑的人呢，我们在看他们慢跑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觉得很好玩，看他们在跑的样子也很好玩。还有我还有朋友，他们是物理治疗师，那他们现在就是通过网络上来做物理治疗，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样子从网络上做治疗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在。家里面封锁的时间呢，我们都每一个人在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这个新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新的状态里面呢，开始跟外界有连接。那我们上个礼拜开始呢，开始讲这个系列，就是这个系列就是来讲我们使徒行传。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呢，告诉我们圣经的故事。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上下颠覆的世界。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来讲这个书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光景的。很多的时候，当神的灵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以前的正常的这个生活程序呢，变成不太正常了，有一点混乱了。那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来这个时刻来经历，我们本来的生活的步调被搞乱了。那这个世界呢，现在呢重新的被觉醒过来，到底我们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等一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开始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神把世界翻转的时候呢，那个世界的次序给改变了，步调也给改变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步调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都变得不熟悉了，好吗？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的敬拜，那待会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起来探讨这个《使徒行传》。好，那这个敬拜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回到呢我们这个教会的录影带上面，它大概在3分钟30秒的时间有开始这个歌唱的敬拜。那我们呢到这个后面的时候会有一些讯息的分享，还有在讯息分享之前会有事项报告。那我在事项报告的时候会再跟大家翻译。好，我现在在分享这个事项报告。那这是他的牧师跟 Julie，他们是在儿童部门做事的他的牧师很欢迎大家呢来在网络上的参与，在我们网络上的直播，也为着我们的儿童值日学有直播。那么欢迎大家都能够我能都能够到网络上来点播，有非常的内容。还有呢，我们还有教会的事项报告。我们教会呢，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我们为我们这个城市地区来提供食物。那我们呢，现在提供了100个家庭的食物的供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来提供给这些有需要的家庭。所以如果说你去买菜的时候，可以多买一点这个 干的豆子啦，买一点这个罐头食品啦，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这个食品供应呢的服饰能够继续下去。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这样子的做。好的，我们感谢大家来参与。你可以就是买菜买完了呢，你可以开车经过教会，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教会的门口。我们在那边会有桌子有箱子，你可以直接就把食物放在桌子或箱子里面，那么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做一个分类分发的工作。上周呢，我们开始讲我们的《使徒行传》。那我们呢，是从这个《路加福音》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跟我们的《使徒行传》是互相有关联的。那这个《使徒行传》的发生的事情是跟这个紧接的，在这个耶稣复活之后，那我们呢要在这个里面开始深入的来思考这个中间的关联。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完全把我们的思维给捣乱了，也把我们的价值观给翻转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来应用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它也会来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对生活生命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开始来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1-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提菲阿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在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来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时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见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望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要专注的经节。那我要讲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就是一个等待，还有一个期盼，还有一个见证，再来就是观看。那这四件事情呢，是有四个重点的。那我要让我们再来读这个经节来解析的时候，我们来想想这四个重点好吗？好了，所以呢，当在第一章四节里面，耶稣特别跟他们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好，那我觉得这有带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等待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以想说，那我们继续等下去，你等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等到的结果对我有好处吗？好，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等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只会等到神的应许吗？那等到神的应许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对的，我们等的时候会有结果的嘛。就好像说我们在种树、种草、种花，我们把这个种子种下去，那他们就会开始长了，对不对？好像你种果树的话呢，那么就会长成果树。你种果树的种子就会长成果树，那么呢，果树就会长果子，对不对？可是呢，等到我们要 看到果子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需要有一个等待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世界中呢，不管我们种什么养什么，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等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对这个等待呢，这个耐心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中围呢，到处要不就是快餐，要不然就是方便面方便饭，对不对？一放到这个微波炉去马上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来了解什么是等待，什么是耐心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根本就不是一个来培养我们耐心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一个快速的文化，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到这个这个超商去，然后呢就去买你要吃要买要做煮的东西，那你也不用装，对不对？所以根本就不用等了，你就去买了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根本就是没有培养我们这个耐心的这种文化，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追求神的时候却是很需要等候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文化里面呢经常讲说这个我们是值得我们等待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讲说，哦，这个我这是值得我们等待的，对吗？那个当我们呢大家是不喜欢等待的，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高兴，对不对？那我们呢不喜欢等待呢，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等着这个疫情能够消退下去，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喜欢等，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要过多久疫情才会过去，根本就没有一个日期，对不对？好，不是说，哦，我们现在知道说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结束了，对不对？就我们现在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我们就是无限制的等下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你继续等下去，等下去会蛮好的，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我跟你讲说这件事情神允许了，神必定有他一个好的用意在这个里头，所以我们继续等下去，我们会看到一个好的事情出来的。如果我这样跟你讲，你能够接受吗？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呢，我们在等候疫情过去的这个心情，就跟当时呢门徒们他们在等候这个耶稣的应许，因为耶稣叫他们说你等，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等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等要等多久，对不对？但是呢神呢当时就是说你们等着，所以门徒们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那边等着，他们在那边等候应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同样的情形，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候。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个期待，那我们期待神会做某一种事情，对我们会有某一种的这个祝福。但是呢，等到我们等到最后呢，结果发现我们却不是这样，跟我们所期待的相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怪神说，你神没有遵守他的协议，对不对？没有遵守他对我们的合约，对不对？但是事实上，那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期待的结果，并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等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来等候呢？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到底我们应该承盼什么呢？我们应该要期盼的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等候疫情过去一样，我们在期盼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期盼等候疫情过去的当中，这个事情是神允许的，我们就是相信神一定有好的事情要给我们，对不对？那好的事情就是依照神观点所看出来的好，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看的好，对不对？我知道当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有些人过世，有些人医生他们为了要救人自己也染病过世，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失去了工作。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等候的时候，很多人的生命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并不是说这些影响痛苦不存在，但是我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痛苦跟影响当中仍然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不是呢？我们相信坚信说这些苦难都是有它的意义的，那我们就在这边耐心的等候，让神做出他要为我们所做出的一切事情，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要耐心的等候。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为什么要等候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
期盼是什么，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来过滤出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了解我们内心到底在期望是什么。我们呢，有时候在这个等候室，我们就会觉得哦，他要等多久，然后我们就开始没有耐心，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到底这个要多久啊，快等不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会越多的来发现，等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多的发现我们心中更需要来注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更能够来察觉到底我们需要看重什么，能够使我们有更多的来重新来聚焦，聚焦到我们生命中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来过滤我们的心思，来更多的来想到底我想要的重要不重要。那么我如果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重要的，那我们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来重新聚焦，重新的来跟神对齐，能够来期待那一些在生命中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省思，到底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呢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它里面讲到的就是我相信路加他是特别要这样子写的，就是路加呢他在这24节章里面所写的，就是当这个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就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就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当时耶稣过世的时候，然后在他复活跟他们同在40天的时候，门徒们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了呢？这个就代表出来当时的这个门徒们，他们是希望这个耶稣是这位弥赛亚，是来为他们建立在地上的国度。所以呢，这些在以色列的渔民呢，因为他们长期在被异国的这个统治之下呢，他们被压迫的习惯了，但是他们一直在坚忍的等候着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以色列的渔民就是一直期盼这个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来翻转他们被受压的状况，而使得他们能够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再做这个次要的这个渔民了，而是呢他们能够做一个主要的国民。所以他们呢是一直在这样的期待的，他们愿意能够成为呢，不要再被做那个被受压的人的了，而是能够去做一个国家的主人。那但是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当时呢，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总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是压迫别人的人。那我现在要来跟我的这个美国同胞们讲，你知道吗？你可能很难了解，在现今的美国人其实就是世界的主人，我们是那种可以有自主权的，我们很难去了解那种被受压的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被受压的这种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心态所过的日子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来想象中这个长期被迫被压迫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这么样的期望能够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不用再被压迫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呢，你想想看，你把你自己拉回到这当时的以色列的人心态，他们呢就是从前呢，他们的祖先在埃及也是做奴隶的，然后摩西呢把他们祖先那一辈的人带出来，然后呢带出来以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又把他们从这个旷野呢带到这个耶稣应许之地，就是神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对不对？然后呢就在这个迦南美地过了又几千年，然后呢这个 施洗约翰呢，在新约当中呢，施洗约翰来了，然后他来为众人施洗，然后来告诉他们说，那个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就要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想说，这个就是第二个约书亚，就是那一个能够把我们带进神应许之地的人。那你知道人性来说呢，就是我们呢倾向于去做完全相同的事，就是我们常常会重复我们自己的这种倾向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呢，那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文化，我们的人的这个习性啊，美国人的习性呢，这个文化呢就是被这个迪士尼啦或好莱坞啦或者是这些电视上的广告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气氛，对不对？并不是说哦，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经过历史然后反思，然后来决定我们的生活形态跟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形态跟价值观全部都是被这个商业的行为来塑造的。所以呢，我们呢很难去了解说到底我们心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全是都被这个世界给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说到底耶稣的应许是什么，然后我们要重新的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定义在一个真正对我们生命有意义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呢来了解耶稣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回到耶稣的应许里面去。所以你知道，我们来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时的极大的期盼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要来做一个帝国的主人。那这个，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觉得说，哦，耶稣来了就是要恢复一个以色列的国度，然后他们就可以不用再被别人管理的，他们可以去管理别人。如果这个也是你的心态的话，如果这个是你相信神的心态的话，那你知道吗？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要经历的神了。你知道吗？如果说你的想象中的这个耶稣呢，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神的话，你会失望的。因为呢，这个神跟我们不一样的，他并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当时所期望的那样子的一个神，来恢复他们的国，地上的国度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他们弄错了神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呢，世界的人都是注重财富的，但是圣经上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骆驼穿过针眼呢，还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知道吗？也就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全是建立在财富上面、权力上面，但是神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边呢，神告诉我们，你知道吗？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来把它称为第三种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呢，会把你的人性发挥到极致，也就是神所创造的那样子的人性，你知道吗？所以呢，神呢有一个第二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的应许，那第二个应许就是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的。而这个国度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经节里面来看，到底耶稣的第二个应许是什么？这是在经节里面非常清楚的。他说，当耶稣问他们，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你要来恢复以色列的国吗？那你看看第八节，耶稣回答什么呢？耶稣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到吗？你看到这听起来会有多么的冲突吗？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是在期望耶稣来是要恢复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不用再受罗马帝国统治了。但是呢，他们问耶稣，可是耶稣问，当他们问耶稣说，你是要来恢复以色列国的吗？但是耶稣却来回答他说，哦，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验证。所以你想，这个答案跟耶稣 的门徒们所期待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现在他是对着这些渔夫、工人还有税吏来说这个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当他们问他说，你是不是要为我们建立新的国度，然后呢，耶稣对这帮人说的却是啊，你们到国外去传教吧，去做我的见证。你想他们心里的冲击有多大，对不对？这个完全就跟他们所理解的弥赛亚相反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却耶稣的国度，弥赛亚要来做的事情，其实是要他们去向全世界做见证，把耶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跟他们所期望的是说以色列国会恢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呢，他来他的国就是什么，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全地，而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各地去做他的见证。所以那这个见证这个意思呢，有两重意义哈。那这个第一个意义就是说见证这个意义在希腊原文呢，其实是解释为烈士的意思哈。那这个烈士在古拉希腊的里面，就是你轰轰烈烈的为一个事情做见证哈。所以这个希腊语中呢，这个烈士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呢，就是说你可以为任何的一个目的而去牺牲你自己的生命哈。那我们这里这耶稣说见证呢，是有两个意义哈。第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们呢，他们承接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他们的生活呢，就是展现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使得人们能够看出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基督徒能够见证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见证圣灵，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人的里面呢有一个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这个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而在这个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见证神的国。所以基督徒们呢，就是神的代表，神在地上的这个代表，而神呢是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呢，不是自己聚集在一起，而是呢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去把耶稣基督给传出去，而且是要传到这个撒玛利亚，传到地极。那么呢，所以这个当中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只是自己聚集在一起，你们认识我了，你们要把你们对我的认识给传出去。你们不要只自己跟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自己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因为在你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国就彰显不出去了。所以你要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就好像说你们把这个神的国度传出去了。所以神的国并不是在地上的政权那样子的国，神的国是生活在我们心中的，而我们心中的那个生命是让神掌权的，这个就是神的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最后要来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观看，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说，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好像很奇怪，这个门徒们他们往着天上看，然后看到耶稣上天去了，然后他们心里面想的很难过，因为耶稣离开他们了，然后他们想的就是离开，他们就是想说没有了，这神走了。但是呢，门徒呢，他们呢可能心里想说，惨了，耶稣走了，他们就看着耶稣走了，然后他们心里面可能在想说，哇，那我们要把这个地点呢建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说这个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然后他们会开始想说，哦，那这个怎么就建这个美丽的碑，怎么建起来，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耶稣，让他们观看到耶稣升天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忘记了耶稣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到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稣是说跟他们交代了，你们应该出去传福音，可是他们却是忘记了，他们就站在那边看着耶稣走了。所以当我们呢，我们在这个看耶稣的时候，好像是我们是跟耶稣一起行动，对不对？那我们呢，如果能够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可以呢跟耶稣呢一起做事。那我们跟耶稣一起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来见证了耶稣他可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好吗？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呢这个住在一个，如果当我们呢住在一个看着这个天，刚我他们在看天上的神离开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来承接这个圣灵的嘱咐，然后带着圣灵跟他们一起去做工作的话，那他们呢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来传神的国。而他们虽然是住在这个国里面呢，他们却不会是成为这个国里面的那个样子，他们会成为天上的国的样子。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呢他在提醒他们，神在提醒他们说，你要注意啊，你在看我升天是在看什么？你们不是在看我升天，你们是在看我给你们交代的应许。然后你们能够知道说，耶稣虽然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神的同在却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神的同在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把这一个神在他们心中的这一个同在的圣灵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使他们呢能够更有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的来检视看看，是不是在人的惯性里面呢，很容易的看到没有的一个神本来在他的旁边，现在没有了。所以呢他们会去想要建纪念碑，他们真的完全忘记他们到底为什么神让他们看着他升天。他们忘了他们实在是应该要去对外传福音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等待耶稣最终呢这个结果是要变成跟耶稣同行。那我们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呢，会使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等待，我们就是等耶稣来。那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等候。那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可以见证到耶稣。那我们见证到耶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开始要行动的时候，而不是只是在那边站着看。然后当我们开始跟耶稣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稣的同在，而且我们就可以承接那个耶稣的同在，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把耶稣的同在的能力能够传出去。所以耶稣呢，他正在吸引我们走向那个未来，而不是停在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想象好吗？我们来想象说，如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等候的季节过了之后，那我上帝到底要对我们帮助什么呢？那在上帝呢，在我们这个季节疫情过后，他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或者是在我们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的心中都有我们的期待，我们心中都有我们的这个想望。那我们呢在这个等候的季节，在这个疫情的季节，我们来想一想，到底我们心中也神要我们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呢怎么样子来把我们心中的想要过滤 出来，然后呢来积极的，而不只是观望，而是积极的让这个圣灵能够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使得我们来明白到底这个疫情对我本身有什么意义，这个疫情对世界有什么意义，这个疫情对这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谁，神在告诉你这个疫情呢有一个对你好的事情要发生，而你要来期待这个好的事情，好吗？所以呢我们来想一想，神呢到底要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好吗？那我们来借着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这个敬拜当中，好，我们来想一想到底神是什么意思呢？神到底他指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意见很强的人，一直朝着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目标去做，还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方式让耶稣来做做看呢？把我们自己的标的或者我们所重视的事情先暂时放一边，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神会要我们要什么呢？因为神会要我们要的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呢？好，我们趁着这个敬拜的时间呢，我们来反思这些事情。好，我现在来给你们做最后的祝福。我来祝福你，让你在经过这一个漫长的等待之后，你能够知道神对你的应许是什么，而且呢，能够让你丰丰足足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且在这个之后呢，你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呢，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而使你也成为神的见证人，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